安德烈·莫迈克《想象的大能：受孕过程》。盼望是一种强大的力量，我们的社会和教会中的许多人都抛弃了这种力量。我经常去圣灵充满的教会，看到那么多人说他们正在与抑郁做斗争，我感到很震惊。他们让自己如此沉浸在世界的体系之中，以至于他们正溺死其中。我曾经看到一个车子的保险杆上贴着一个贴纸，上面写着：如果你不抑郁，是因为你没有留意；如果你只留意世界上的事，那就是真的。生命是一种终极体验，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会死。如果耶稣不在我们有生之年回来的话，这个世界不想我们有盼望。媒体只报道坏消息，政客和权威依赖最坏情形来追逐选票，医生不遗余力地让人们不抱太大盼望。对于这个世界来说，盼望是一种负担。事工者也倾向于持同样的态度。我经常为人祷告，他们说他们得了医治，然后又问我，我要不要停药？这让我很为难。我无法看到他们的信心，我不知道他们的内心。如果他们不是真正相信怎么办？如果他们本末倒置，依赖他们的行动来产生信心怎么办？如果我说了停了你的药，而他们停药后却发现他们没有信心怎么办？那我就会背黑锅。当有人问我该不该停药时，我会说，去问圣灵吧，这是他的工作。其他人不能在我的信心上运作。人们吃药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有病，而药会帮助他们。我不吃药是因为我不相信我有病。如果你相信自己病了，你也许应该吃药。如果你相信自己得医治了，你可能就不需要吃药了。你可能只需要等候医治的彰显，或是慢慢地把药减下来。我不知道你心中怎么想的，我也不知道你的身体发生了什么。你需要祷告求智慧，听从圣灵告诉你的。我不反对医学，我也不反对医生或兽医，但我不会带我的狗去看兽医，因为我没有狗。如果你有狗，你也许时不时要带你的狗去看兽医。你必须去做你相信的事，不要试图按照别人的信心去运行，不要试着去假戏真做直到成功。如果你还没有信心，就从盼望开始吧。这个世界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地方，但是我们作为信徒可以分享蒙福的盼望。提多书2章13节，我们有一个应许，此生不是全部，神的所有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和阿们。格林多后书1章20节，我们有理由盼望，但我们应该在主里鼓励自己。撒母耳记上30章6节，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想象来默想神的话语，想象神的话语正在我们生命中得到实现。你的想象是你属灵的子宫，神的话语是种子。彼得前书1章23节，它就像精子，一旦种植在你的心中，也就是你的想象里，就开始了受孕的过程。大多数基督徒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当他们遇到问题时，他们去神那里哀求，哭求神采取行动，他们将自己的绝望告诉别人，他们祷告神迹的出现，但他们实在不信中祷告。虽然神肯定会行神迹，但神迹不是从外面来的，他们是从里面到外面的。神创造了我们，让我们在想象中去孕育出神迹。当我们把神话语的种子种在我们属灵子宫里时，孕育的过程就开始了。但在具体彰显之前，需要一个等待时期，就像一位怀孕的女人分娩前要在腹中孕育胎儿9个月一样。这个过程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女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，但她的孩子却是真实存在的，她怀孕了。在属灵世界里，在你怀孕后，你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感觉到有什么事情发生。没有关系，继续培育那颗种子，不久你就会开始注意到变化。如果你坚持下去的话，其他人也会注意到，他们会开始鼓励你，与你一同相信。而当你生产出你的神迹时，他们会说，赞美主，好快啊。 但正像女人生孩子一样，你知道你孕育那个神迹九个月了，你受孕就更早了。我们许多人都想要生下一个神迹，或是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，但我们的想象却从来没有与神的话语发生过关系。人们看着我，看着我们事工中所发生的事情，看着我所领受的神的祝福和恩惠，就想，如果安德烈能做到，我也能做到，我也要开始为此相信神。这太棒了，神不偏待人。罗马书二章十一节。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我的这些梦想孕育了多少年，他们没有看到多年来我忠实的播种和引导我的想象，才有了今天的我。几年前，有人送了我一辆新卡迪拉克凯雷特，这是一个祝福。但是如果我的学生看见这车后决定相信神也要得到一辆，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他们才能看见自己的梦想成真。他们必须持守盼望，允许他们的想象去孕育并不断培育着种子，直到希望达成。但大多数人都会放弃。箴言13章12节。有人会问我，如果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呢？好吧，我花了48年时间。但是你如果今天还没开始，你不会更快的到达。开始那个过程吧，让神在你的心中种下一个梦想，默想这个梦想，直到你受孕。我保证，如果你不放弃，你将看到这个梦想的实现。你也许会想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我不是一个全职的施工者，我不可能整天默想，我没有时间做白日梦。但你一直都在默想，只是你没有意识到。默想简单来说，就是保持你的思想集中。焦虑也是默想，焦虑是思考一些事情，看到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它是探索负面的可能性。你担心你的财务，你的孩子，你的婚姻，你整天都在担心，但你仍然在继续你的工作。同样的，你也可以整天默想积极的东西，这只是需要操练，从神的话语中取一节经文，然后让你的思想聚焦其上，想象一下这些经文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会是什么样子，想一想其他人看见话语真理的效果。沉思经文作者在写这段经文时想什么？就是沉思经文作者在写这段经文时想到什么，对经文提出问题，这是经文活起来的方式。我总是在默想经文，我并不总有时间去读圣经，但我在生活中专注于神的话语，而这确实有效果。我活得很健康，很丰盛，我有平安。我并不是说我做得十全十美，我肯定没有，但只要我寻求神，将我的想象聚焦于神，我就有平安。以赛亚书26章3节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未来是如此光明，我们必须眯着眼睛看它。神已经提供了我们所需的一切，但是我们必须先通过我们的灵和我们的思想得到，然后才能看到它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。罗马书12章2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新生命一本这样翻译罗马书12章2节。不要复制这个世界的行为和习俗，但让神通过改变你的思维方式，将你转变成为一个新人，然后你就学会了了解神对你的旨意。这旨意是良善、可悦纳和完全的。神的话语是如此有价值，它给了我们神的思想，它向我们显明神看事情的方式。但我们太过经常地容许我们的思想被污染，我们效法这个世界的思维方式，如果不是在行为上，就是在我们的思想上。但神给了我们他话语的种子，来满足我们生命中每一个需要，我们只需孕育神的话语。